请掀开经本啊，请掀开经本，第十四面啊，十四面倒数第四行啊，最后两个字开始啊，我乃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，能于念行住无量意劫，身及住根无有增减，所以者何？如来定慧究常无极，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。啊，从这个地方看起啊。那么这是这一章啊最后的一段啊，这一段呢是世尊嘱咐阿难尊者，要他谛信，然后这才能说。这一开头几句话非常的重要啊，我们对于佛法了这个信心不容易建立，原因就在不相信佛的智慧啊。当然我们一般人会承认的，佛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，比我们聪明多了，这是承认的。如果说佛是对于宇宙人生过去未来啊完全都知道，那我们就怀疑了啊。不但我们初学佛的人怀疑，即使一些老修行的人，甚至于老法师都怀疑啊。那么他为什么怀疑呢？实在是佛在此地把这个原因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。佛的智慧跟我们的智慧不一样啊。这里教真阿难，你应当知道啊，要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，奠定基础啊，这奠定学佛的入门的基础。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，这个三句是讲佛的智慧啊。佛有正觉，觉是觉悟啊，对于宇宙人生啊，是整个的宇宙人生，对于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觉而不迷啊。不单单呢是说他觉而不迷，底下说的就更深入了啊。其智难量啊，量是度量啊，就是我们要想思维想象测度佛的智慧，我们凡夫做不到。不但凡夫做不到，那个小乘的圣人也做不到。不但二乘做不到， 连那些大菩萨们也做不到。不要说是一般的菩萨，就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完全了解佛的智慧。这岂止难量，就这么样的难。它起作用呢，是无有障碍。究竟这个无障碍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底下这几句啊，就给我们显示出来。实在讲呢，那是讲不尽的，讲不尽的。那么只举一两桩事情，我们就能够了解佛的德用啊，不可思议。能于念情，这个念情是极短暂的时间啊，住无量亿劫，这个无量亿劫是很长的时间。这个意思是在佛的智慧德能没有障碍啊，到什么程度呢？到念界圆融，可以把无量劫缩短成一念。我们如果要有这个能力啊，就好了。你看现在像你们念书，从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念20几年，你能把20几年缩短成一念，一念，你全部学的东西就圆满了，这个多自在呢！佛有这个能力，佛有这个能力。因此，注意要明了啊！释迦牟尼佛当年呢，事先成道的时候，最初讲这个《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多久讲出来的呢？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二期日中。二期14天，佛讲了多少呢？不是我们现在看的《华严经》啊，我们现在看的这个《华严经》啊，是《华严经》的纲要啊。如果说出来啊，那真吓人呐，不能相信啊。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了全部的华严经，他这个经分量有多少呢？菩萨说啊，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记，这个不得了啊。大千世界就仿佛我们现在科学家所讲的银河系，把这银河系里面所有的这些星球都把它磨成微尘，一粒微尘呢算一首偈，一首偈就是4句啊，不管这个经文长短，4句就叫一偈，一首偈。你们想想，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偈，这个经要整个拿来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地球能放得下吗？装不下了，太大太大了。有多少品呢？ 一世天下为成品，有一个四天下，就是一个单位世界，一个太阳系，这一个太阳系里面的星球磨成了微尘，一粒微尘算一个苏，算一品，有这么多的品。龙树菩萨一看也呆了，因为龙树啊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聪明，当年在世间上法出世间法非常的通达，于是乎他生起大傲慢，功高我慢，认为说这个世界上就是他第一了，没有一个人才能比得上他。诸位要知道，傲慢是烦恼啊！一个修道的人烦恼生起来了，那是注定要退转、要堕落的。所以大龙菩萨看到了，非常的慈悲。怜悯他，怎么样能降服他的傲慢呢？那的确是不容易，我们世间人哪一个人也辩不过他，懂得也没他多，怎么能降服得了他呢？所以大龙菩萨就把他带到龙宫啊图书馆里参观一下，把他吓呆了，他才晓得自己知道的是九牛一毛啊，这个傲慢心马上就没有了。马上就没有。有些想想啊，这个华严经呢，我们阎浮提众生呢不能接受，太大，这样呢才看中本华严经。华严经有三个本子，就是有全本的，有这个精简的本子，所以中本的。中本的一看分量还是很多，我们一个人一生呢都念不完，都念不完。于是再看下本，这个下本是什么呢？是华严经的纲要，就等于说是目录一样的，华严经的目录纲要。他看了这个本子可以，这个里头一共有十万偈，有四十品，这个阎浮提众生可以接受的，他把它带出来了，就是我们现在流传的华严经。那么我们中文的本子还不是完全的这个下本，完全的下本刚才说了有十万颂。我们中国第一次所翻的，就是东晋时候所翻的，我们叫它六十华严，一共翻了六十卷。有多少偈呢？36000颂。你们想想，原本100000颂，只有36000颂，你一半不到。所以我们称为什么？称我们现在中国这个华严经叫略本。下本里面的略本。那么到唐朝武则天的时代，第二次翻译，有十刹南陀到中国来，带来这个经译出来了。那么翻出来之后，比前面呢，比东晋的时候增加了很多，增加了9000颂。36000颂增加了9000颂，那么翻出来就是80华严，现在我们所流通的80卷。那么36000颂加上9000颂啊，也只有45000颂，一半还不到。虽然不到一半呢，但是这个华严经的面目啊，能看得出来。敬意的是缺的太多了，缺的太多了。所以这个80华严呢，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经，可是经义都已经能显示得出来了。 那么到真元年间就是第三次翻译啊，第三次翻译这个经本是当时外国过往啊向我们中国皇帝送礼，礼品里面呢有这个华严经啊，那个礼品呢，这个外国皇帝送到中国皇帝礼品叫进贡啊，叫进贡啊，就是送礼。我们现在讲送礼啊，这礼品里面呢就有一部《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》，是一品，一品经啊。华严不是一共总共是四十品吗？它这是一品，四十品当中一品啊。我们翻译出来了。有多少分量呢？四十卷，你们注意想想，完整的经呢，一品就这么大的分量，可见的前面呢那个三十八品呢，现在我们总共只有三十九品了，还少了一品，啊，每一品的经文都不足，都不足。那么这样大的经，佛七天就讲完了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八十华严啊，八十华严只有原经一半都不到啊。我们过去讲了不少年了，从民国六十年就开讲，可以说一直讲到现在都没停过啊。讲了多少呢？大概一半才多一点啊。为什么佛能够在两个星期讲那么多？这就是此地所说的能于念前住无量劫啊，也可以把无量劫化作一念之间。他有这个能力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时间不是真的啊，时间没长短。再告诉诸位，空间也不是真的啊。他方世界那么远，我要想到这个世界去，我在此地不要动，那个世界一不来，那世界就连起来了，就变成一间房子了。奇怪不奇怪？空间也不是真的呀。啊，所以《白法明门论》里头说啊，时间跟空间呢，都是属于不相应行法。啊，不相应行法完全是假的。是辩机所执心啊，换一句话，它的性质啊，是我们一切众生分别计较里面显示出来的，它不是事实啊。正因为事实真相如此啊，所以佛那些大菩萨坐在那里不动啊，他就已经遍历十方法界了啊。他坐在这里没有动，是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经历遍了啊。他有这样大的能力显示出啊无有障碍。深基诸根呢，无有增减啊，这个尤其是不可思议。身是身体，这是总相；诸根呢是别相啊，眼耳鼻舌身，这个是诸根啊，别相啊，从来没有增减过。这个意思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了不生不灭啊。不但 精神不生不灭，就是物质的六根呢，也从来没有生灭过。这一句啊，很难懂，很难懂。我们现在借重于现代的科学，稍稍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常常想啊，读经呢，像古人比我们聪明啊，古人根本就没有这些科学仪器，他怎么会知道啊？他怎么能够相信啊？他为什么不怀疑？这就是他的善根福德比我们深厚啊。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要打问号啊，就要提出怀疑出来，不相信。现代的科学进展使我们对于一些物质的真相逐渐逐渐明了了啊，所以物质啊真的是空的啊。我们的根身经过化学一分析，哦，都是一些原子电子核子中子，再一分析啊，都是能量波动，空了吗？这就是一切无知的真相啊。所以《心经》上说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说的一点都不错啊。那个四句话了，就是说的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如是啊。那么所变现的这一些相呢，只不过就是这些基本的物质吧啊，我们或者是它能量波动吧，它在那里变化啊。我们现在所谓是它变化那个方程式不一样，其实那个变化那个物质还是相同的，所以这个物质啊就不生不灭了啊，物质不灭啊，不但是精神不灭，物质也是不灭。这个意思诸位慢慢去想，你越想越有味道啊！你要是想通了，你会恍然大悟，尽虚空变化界原来通通是自己啊！因为我们无始以来，无始界以来到今天呢，生生世世我们的组合，组合完了又解散，再组合又解散。那么你也晓得，这物质就多少物质啊，曾经做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，做过我们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物质啊，现在也许变成别人的眼耳鼻舌身了啊，也许变成啊是砖头瓦块，这是这个树木花草的。变成他们的身了，确实是如此啊。所以成佛之后啊，他那个大悲心升起，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呀，没错嘛啊，自己与一切众生确实是同体的啊，只是你现在迷了，你不承认。那你迷了不承认的，你要是觉悟了你就承认啊，与一切众生确确实实 是同体。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生即诸根，无有增减啊。我们要相信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理呀、啊。前面讲的是智啊，智体啊，此地啊是讲的、啊、这个四相之本体啊，就是诸法的实相啊，一切诸法的真实相。那么这个诸法的之相呢，就是常讲的为识所变。净土里面所讲的是心作佛啊，你心在那里做嘛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心啊去做出来的啊。底下有个真设啊，是所以这何呢？为什么真相如是？底下解释说，如来定慧究常无极，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。啊，实在是我们对佛仰慕，我们愿意学佛，我们愿意成佛，目的就在此地。他的定，他的慧呀，都已经达到究竟圆满，究常无极呀，定慧圆满了。这是我们同修啊，要特别特别的留意的。我们今天学道，道业不能成就，就是没有定，没有慧啊。你有戒没有用处啊，那个戒是人天福报啊，不管用啊。戒要生定才有用，定要开慧呀、啊，那这个大用啊才完全显露啊。持戒怎样才能得定呢？实在说我们讲习里面不晓得讲了多少遍啊，再讲一万遍也不多。为什么呢？你没做到啊。我们今天所以不能成就，我说的最粗最浅，就是喜欢管别人的闲事，这个毛病啊，就是你的致命伤啊！这个毛病就是你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头脱离不了的根本原因。你喜欢管别人的闲事。我学佛，对于佛最佩服的，就是佛教我们不管闲事啊，佛讲的戒律是戒自己的，不戒别人。这个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为什么呢？只管我自己持戒，不管别人，我的戒会得定。我自己的戒持得再好，看这个要破戒了，那个要犯戒了，自己生烦恼发脾气了，定完全没有了。所以你的戒持得再好，你决定不能得定。你要想能够得定啊，那你就不管闲事，你就得定了啊。像六祖大师说的真好啊，若真修道人呢、啊，不见他人过、啊哎、他才会得定嘛，他心才清净啊啊。看这个人不顺眼，看那个事情不满意，你修得再好啊，也不过是人天福报啊！啊，如果人天法没修好，你那个福报在三恶道下， 这是很不值得的。啊，现在许许多多人呢，这个学佛都犯了这个通病。啊，犯这个毛病，诸位要记住，我们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犯这个毛病，不要去看，哎，这个人犯了病，那个人，我们不说的。我们只管自己，我自己有没有犯这个毛病？如果犯了这个毛病了，彻底把它改过来，啊，恢复到我们自信的清净，啊，所以大家记住一个总原则：无论在什么境界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你始终能够保持着你高度的清净心，那我就可以嘱咐你，你已经得到了，啊，你已经入了佛门，啊，值得恭喜，啊，你如果在一切境界的心不清净，那你还是在佛门之外，你还没进门，啊，这个自己一定要觉悟，啊，你如果说这个环境不好，我要找一个好环境来修行，哎，我敢保证你换到那个环境啊还是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修行不在乎环境嘛，是在乎你心嘛，啊，如何能在这个里头练到定呢？只有一个字，忍。啊，你看看人王经里面讲这个菩萨的位置，摄性菩萨了，福人，硬是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扶住，用这个功夫啊，福人的，啊，第一步啊，福人做到了啊，就是我们念佛人所讲的功夫成片。我们的方法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，把所有一切分别执着妄想烦恼扶住，啊，石头压草把它扶住。第一步功夫，摄性位的菩萨，初住、二住、三住啊，叫信人，相信了。啊，这个是这个摄住菩萨了啊，摄住摄行摄回向啊，啊，这是这个信人啊，这是三个位置，三贤位置，信人，信人再上去啊，叫顺人啊，顺人是什么地位呢？是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。啊，顺人呐！啊，顺人再上去啊，就是无生人。啊，无生人严格的讲呢，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最高的是极灭人。啊，极灭人呢是十地。等觉佛这三个位置，所以你看人王经常讲那个修行呢，从初发心到成佛修什么字啊？一个字，忍。他用得很妙啊，你不能忍这不行啊，哎，你看到不顺眼想说话了，忍不住又指出来了，这个东西麻烦了 啊，所以要能够真正能忍受得了啊，我们自己才能成功啊。那么至于要说呢，说是大慈大悲也利益众生的，但是你要关机，这是要有智慧啊。你看看 好像过去是大行法师啊，他有一篇文章啊，纪念这个印光法师，在这个《印光大师永思录》里头有他一篇文章啊，他就提到，在早些年间，这个印祖在世的时候，德高望重啊，啊。那么那个时候看到佛门里面许多年轻的出家人呢不守清规啊，他就向印祖建议啊，希望印祖以他的身份地位啊来给年轻这些法师教训教训他啊，使他们能改过自新啊。印光大师回他一封信说，如果我说了话他就能改，那我当然要说啊，我应该说如果我说了他不改，那变成我造口业了，这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吧。所以印光大师一生不说任何人过失，为什么？他晓得我给你说了你也不会改，白说了，白说不如不说。啊，这是我们应当啊要学习的啊，要学习的。那么当然这个言辞里面虽然有慈悲心呢，也要婉转委屈啊，要考虑这个对方啊接受的程度啊，他能够接受一分只能讲一分，能接受两分只能讲两分，他不能接受那一句话都不能说啊。连老师对学生教学也是如此啊。我们以最明显的例子，我过去在台中亲近李老师，李老师对我们这班同学学生呢，他对待就不一样啊。真正肯学的，他每一天板着面孔啊，从来没有一句是好听的话给你听啊，都是教训啊。那么对于那学生不肯接受的啊，听了老师的时候要批评啊，要强辩，还辩他自己有理由，对这一类的学生呢，老师就跟对待宾客一样，非常有礼貌，非常客气啊，看到他的过失的时候决定不讲，这是什么平气了，丢在外面啊，不要他啊，把他当作客人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那肯骂你的人啊是很瞧得起你的，瞧不起你的不会骂你的。当年章太炎啊，章这是国学大师啊，章太炎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袁世凯很坏呀，啊，他不骂袁世凯，袁世凯找他骂，他不骂。他说袁世凯已经那个是坏透了，不值得骂了。袁世凯气死了，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牢里关了一个多月，没有理由啊，就是他不肯骂他，不肯骂他，把他关到监牢里去关一个月。总是没有什么罪名嘛，最后还是把他放出来了嘛。啊，就是不肯骂他，是骂你呀，还值得骂了，连骂都不值得了，这人就完了。啊，所以这里头的味道啊，诸位慢慢地去揣摩去，啊，去揣摩。啊，那么底下呢，这是无边的大用了。说二德最深自在故啊，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啊。华严经上讲有十种自在啊，如来十种自在。第一个寿命自在，喜欢活多少年就活多少年，这个地球不容易啊。 那就寿命它没有寿命了，寿命长短完全自己的意愿，我愿意多活几年也行，愿意马上走也行，啊，随意啊，啊，这是真正得道之人呢，他这个住世的寿命确实是自在。啊，第二呢是心自在，心里头啊无忧无虑无牵无挂，这个心得自在了。在这个世间呢，就像小朋友一样，游戏呀，一天到晚，小朋友他的工作是什么？工作就是玩耍嘛。诸佛如来在九法界，他干什么？就是玩耍。哎，他除了玩耍游戏以外，他没有事情啊。所以叫游戏神通，他得的是心自在。第三种呢叫自具自在，这个自具是什么意思呢？拿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物质上的享受自在。那他想房子有房子，想车有车，想什么有什么，那一样他都不缺少。那我们今天讲是物质生活的环境，啊，应有尽有，他没有一样缺乏的。啊，第四种啊是讲业自在。我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这种。啊，因为我们要被那个业力牵引着到六道去轮回，不自在呀。啊，我们最羡慕的是寿命自在，最恐怖的是业不自在。啊，佛业自在。啊，业就是业报。啊，在十法界里面，他想到天上去就可以到天上去投胎。啊，想到人间来可以到人间来投胎。哎，这个十法界随便哪一界他任意去啊，往来自如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一点限制都没有啊。那么他到那里去干什么呢？当然是去教化众生，看到那个地方众生机缘成熟了啊，需要啊这个应身去，应身就是去投胎，他就用应身；需要用化身，他就用变化身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啊，受报没有障碍呀。第五种啊，是讲他受生自在。啊，我们就拿释迦牟尼佛做例子，我们普通一个人。啊，去投胎的时候，投胎到出胎啊，在母亲肚子里有十个月，这十个月很难过啊。啊，经常讲的，就像在地狱里一样啊。啊，那母亲喝一杯冰水，她就像在寒冰地狱一样，苦得不得了；喝一杯热水呀，就像在八热地狱里一样，太苦了。可是佛菩萨来投胎呢，他自在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也在摩耶夫人肚子里的怀孕十个月嘛，他在他肚子里干什么？讲经说法，转大法轮，十方菩萨都到摩耶夫人肚子里面来听经。你说这个自在呀，是啊，他没有苦啊，啊，他一点也不受干扰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啊，第六种啊是解自在。